李柏要等，李柏要等。高祖十一王，永安简平王高俊，平阳敬义王高焉，彭城景四王高游，上党刚肃王高焕，襄城景王高玉，任城王高协，高阳康穆王高石，柏林文简王高济，华山王高宁，冯翊王高润，汉阳晋怀王高洽。神武皇帝有十五个儿子，武明楼皇后生了文襄皇帝、文宣皇帝、孝昭皇帝、襄城景王高玉、武成皇帝、柏林文简王高济。王氏生了永安简平王高俊，穆氏生平阳敬义王高焉，大尔朱氏生彭城景司王高游、华山王高宁，韩氏生上党纲王高焕，小尔朱氏生任城王高协，尤氏生高阳康穆王高石，郑氏生冯翊王高润，冯氏生汉阳晋怀王高洽。永安简平王高俊，字定乐，是神武帝的第三个儿子。当初神武帝娶了高俊的母亲，当月就怀孕，等到生下高俊，怀疑他不是自己的骨肉，不太喜爱他。但高俊早年聪慧，后来逐渐受到宠爱。八岁时，他问博士卢景玉说，祭神如神在，到底是有神呢，还是没有神？卢景玉回答说，有神。高俊说，有神就应当说祭神神在，何必麻烦用如字？卢景玉无法回答。等到长大后，高俊嬉戏没有节制，曾经因为请托收受贿赂，受到严重的杖罚，被关进府狱，不久被赦免。后来逐渐改变志节，比较用心读书。元相年间被封为永安郡公，他豪爽有气力，善于骑马射箭，被文襄帝所喜爱。文宣帝性格懦弱，每次参见文襄帝时，有时会流鼻涕。高俊常常责备文宣帝身边的人，为什么不为二哥擦鼻涕？因此文宣帝怀恨在心。高俊多次升迁至中书监、监侍中，出任青州刺史，很喜欢打猎，但聪明宽厚，上下都敬畏喜爱他。天宝初年晋爵为王。文宣帝晚年饮酒过多，高俊对亲近的人说，二哥向来不太明白，自从登基以后，见识理解大有长进，如今因酒败德，朝臣无人敢劝谏，大敌尚未消灭，我对此非常忧虑，想乘一车到邺城当面劝谏，不知他是否听我的。有人知道后，秘密报告了文宣帝，文宣帝又怀恨在心。天宝八年，高俊入朝，随从文宣帝前往东山。文宣帝裸体取乐，夹杂妇女，又玩胡吊尾的游戏。高俊进言说，这不是君主应该做的。文宣帝很不高兴。高俊又在隐蔽处召见杨遵彦，批评他不劝谏。当时文宣帝不想大臣与诸王交往，杨遵彦害怕，便将此事奏报。文宣帝大怒说，小人从来难以容忍。于是停止酒宴回宫。高俊不久返回青州，又上书恳切劝谏。文宣帝下诏征召高俊，高俊害怕祸事，称病不来。文宣帝发怒，派一马飞驰逮捕高俊，老幼送行的有几千人。高俊到后被关进铁笼，和上党王高焕一起关在北城的地牢里，饮食便尿都在同一处所。第二年，文宣帝亲自带着身边的人到牢穴前唱歌，让高俊应和。高俊等人恐惧悲伤，不觉声音颤抖。文宣帝感到凄怆，因而流泪，打算赦免他们。长广王高湛先前与高俊不和，进言说，猛兽怎能放出洞穴。文宣帝沉默不语。高俊等人听说后，喊着长广王的小名说，部落基，皇天看着你。身边的人听到，没有不悲伤的。高俊和高焕都有雄才大略，被诸王所钦佩信服，文宣帝担心他们成为祸害，便亲自赐高焕，又派壮士刘桃枝到笼子里乱刺。长矛每次刺下，高俊和高焕就用手折断，嚎哭呼天。于是扔进柴火，将他们烧死，用石头和土填埋。后来尸体被取出，皮肤毛发都已烧尽，尸身颜色如炭，天下人为之痛心。后来文宣帝把高俊的妃子陆氏配给仪同刘玉洁，刘玉洁原是文宣帝的家奴，因军功被任用，当时让他杀害高俊，所以把陆氏配给他。过了几天，文宣帝因为陆氏先前不受高俊宠爱，下敕命令他离婚。乾明元年，追赠高俊为太尉。他没有儿子，下诏让彭城王高游的第二子高准作为嗣子。平阳敬义王高焉，字子岁， 是神武帝的第四个儿子。元相年间被封为平阳郡公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左仆射。天宝初年晋爵为王，历任尚书令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司空、太尉。黄建初年任太傅，和彭城王、河间王一起被赐予帐位，羽林100人。大宁元年升任太宰，性格深沉谨慎，以宽厚著称。和亲三年在晋阳去世，有人说被毒死，灵柩送回邺城安葬，追赠贾黄钺、太宰、录尚书事。儿子高德素继承爵位。彭城景四王高由，字子申，是神武帝的第五个儿子。元相二年被任命为通直散骑常侍，封为长乐郡公。博士韩毅教高由写字，看到高由的笔迹不工整，开玩笑说，五郎的书画这样忽然成为常侍开国，今后应当更加用心。高由严肃地回答，从前甘罗年幼就担任秦国的丞相，没听说他擅长书法。人只论才能如何，何必动辄夸耀笔迹。博士是当今的能人，为什么不做三公？当时高由大约八岁。韩毅非常惭愧。武定六年，高由出任沧州刺史，为政严明，境内秩序井然。太守、县令及辅佐官员下到胥吏，出行往来都自己携带粮食。高由连细微的事情都知道。有个席沃县的主簿张达曾经到州府，夜里投宿人家吃了鸡羹，高由查知了这件事。太守县令都聚集时，高由当众说，吃了鸡羹为什么不付钱？张达立即认罪，泉州的人都称他为神明。又有一个人从幽州来，用驴驮着鹿肉干到沧州境内，脚痛走不快，偶然遇见一人结伴，那人便偷了驴和鹿肉干逃走。第二天早上，施主到州府告状，高由便命令身边的人及府中僚属分别去买鹿肉干，不限价格。施主看到鹿肉干认了出来，追查抓住了盗贼。高由转任都督、定州刺史。当时有人被盗了黑牛，牛背上有白毛。长史韦道健对中从事魏道圣说，使君在沧州时捉拿奸邪如神，如果捉住这个贼，那真是神了。高由便假装为上司收购牛皮，加倍付钱，让牛主认领，因而抓获了盗贼。韦道健等人叹服。又有一个姓王的老太太，孤身一人，种了三亩菜，多次被偷。高由便派人秘密前往，在菜叶上写字，第二天到集市上看菜叶上有字，抓住了贼。此后境内没有盗贼，政治教化在当时属第一。天宝初年封为彭城王。天宝四年被征召为侍中，百姓官吏送别时悲伤嚎哭，有几百个老人一起准备食物，说自从殿下到来五年，百姓不认识官吏，官吏不欺压百姓，百姓有记忆以来才遇到这样的教化。殿下只喝过这乡的水，没吃过这乡的食物，姑且献上这些粗疏的饭菜。高由看中他们的心意，吃了一口。天宝七年转任司州牧，选拔从事都选取有文才、明于决断的人，当时称这为好的选拔。州中旧案500多件，高由不到一年全部断完。别驾杨修等人担心触犯权贵外戚，便到府门请示陈述。高由让人告诉他们说，我正直行事，何必惧怕权贵外戚，你们应当成人之美，反而拿权贵外戚来说事。杨修等人惭愧恐惧地退下。后来加授特进，兼司空、太尉，仍任司州牧。太妃去世，高由解职，不久下诏恢复原官，不久被任命为司空兼尚书令。济南王即位后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令，领大宗正卿。黄建初年被任命为大司马兼尚书令，转任太保。武成帝继承大业，高由升任太师、录尚书事。高由明晓事务，果断决断，事情无论大小都依据情理处理。赵郡人李公统参与高归燕的叛逆，他的母亲崔氏就是御史中丞崔昂的堂父的女儿，也是右仆射魏收的妻妹。按照法令，年纪超过60岁按规定可免于入关。崔氏虚报年龄陈述，有关部门因为崔昂、魏收的缘故，崔氏得以免罪。高由揭发了这件事，崔昂等人因此被定罪除名。自从皇帝巡幸，高由常常留守邺城。和亲三年三月， 一群盗贼田子里等几十人密谋劫持高邮为主，假称是使者，径直到高邮府地，进入内室，声称有敕令拉高邮上马，用刀威胁，想带他往南殿。高邮大声呼喊不服从，于是遇害，时年32岁，朝廷和民间都痛惜。当初高邮未被劫持前，他的妃子郑氏梦见有人砍下高邮的头拿走，感到厌恶，几天后高邮被杀。追赠贾黄钺、太师、太尉、录尚书事，赐给温良车。儿子高保德继承爵位，官至开府，兼尚书左仆射。上党刚肃王高焕，字敬寿，是神武帝的第7个儿子。他天资雄杰，卓尔不群，即使在幼年时也常常以将帅的谋略自诩。神武帝认为他雄壮而喜爱他，说这孩子像我，等到长大后力气能扛起大鼎，才能武艺超群。他常常对身边的人说，人不能没有学问，但只是不要成为博士罢了。所以他读书知道大概，而不太沉迷学习。元相年间被封为平原郡公。文襄帝遇贼时，高焕年纪还小，在西学里听到宫中喧哗，吃惊地说，大兄一定遭难了，便拉弓而出。武定末年任冀州刺史，在州中有良好的政绩。天宝初年封为上党王，历任中书令、尚书左仆射，与常山王高延等修筑伐鄂等城。于是聚集邺城轻浮之人，侵犯郡县，被法司弹劾。文宣帝杀了他的几个亲信，高焕也受到谴责。天宝六年，率军送梁王萧明回江南，并攻破东关，斩杀梁国特进裴之衡等人，威名很盛。天宝八年，任录尚书事。当初术士说灭亡高氏的是穿黑衣的人，因此从神武帝以后，每次出行不想看见僧人，因为僧人是穿黑衣的缘故。这时文宣帝驾临晋阳，问身边人他所忌讳的是说什么东西最黑，回答说没有比漆更黑的。文宣帝认为高焕是第7子，正应了漆字，便派库真都督破六韩博生到邺城征召高焕。高焕到达紫陌桥，杀了破六韩博生逃走，渡河而过，当地人抓住他送到文宣帝那里，用铁笼装着，和永安王高俊一起关在地牢里。一年多后和高俊一同被杀，时年26岁。把他的妃子李氏配给冯文洛，冯文洛是文宣帝家中的旧奴，积功升至刺史。文宣帝命令冯文洛等人杀了高焕，所以把他的妻子嫁给他。到了乾明元年，收葬二王遗留的骨头，追赠高焕为司空，谥号刚肃，有敕令让李氏返回家中。而冯文洛还以旧情，修饰打扮后去见李氏，李氏圣臣左右侍从，引冯文洛站在台阶下数落他说，我遭遇灾难流离失所，以致受到极大的侮辱，志节寡薄，不能自杀，幸蒙恩诏得以返回王府。你是谁家的奴仆，还想侮辱我？于是杖打他100下，流血洒地。高焕没有嫡子，庶长子高保延在和亲二年继承爵位，官至金子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襄城景王高玉是神武帝的第8个儿子，容貌很美，年轻时就有气量声望。元相年间被封为张武郡公。天宝初年封为襄城郡王。天宝二年春天去世。北齐诸王挑选封国臣属和辅佐，大多选取富商小人、鹰犬少年，只有襄城、广宁、兰陵王等比较引纳有文学才识的人士，当时因此受到称赞。乾明元年二月，追赠贾黄钺、太师、太尉、录尚书事。他没有儿子，下诏让常山王高演的第2子高亮为4子。高亮自言道，性格恭敬孝顺，风度仪表美好，爱好文学。任徐州刺史，因夺取商人财物被免官。后主败逃到邺城，高亮跟随，升任兼太尉、太傅。周军进入邺城，高亮在起下门据守，各军都不战而败，周军从各城门都攻入，高亮的军队才退走。高亮进入太庙行马内，痛哭拜辞，然后被周军俘虏。入关后按例授给仪同，分配到远边地区，在龙州去世。仁成王高协是神武帝的第10个儿子，年少时聪明。天宝初年受封。从孝昭帝、武成帝时起，皇帝回邺城， 常让高协镇守晋阳，总管并省事务，历任司徒、太尉，并省录尚书事。天统三年，任太保、滨州刺史，令封正平郡公。当时有个妇人在汾水边洗衣，有个骑马的人换了他新靴子，骑快马而去。妇人拿着旧靴子到州府告状。高协召集城外的老年妇女，把靴子给他们看，骗说有个骑马的人在路上被贼人抢劫杀害，留下这双靴子，难道没有亲属吗？一个老年妇人拍胸哭说，我儿子昨天穿着这双靴子去他岳父家，按他的话抓获了那人，当事人称他明察。武平初年升任太师、司州牧，出任冀州刺史，加太宰，升任右丞相、都督、青州刺史。高协多次担任大州刺史，虽然不能洁身自好，但宽厚人数，受到官吏百姓的怀念。武平五年，青州人崔卫波等夜袭州城，高协在仓促间部署，全都整齐有序，出击贼人，大败他们。任左丞相，转任瀛州刺史。等到后主逃到邺城，加任高协为大丞相。等到安德王在晋阳称帝，派刘子昂给任城王高协送信说，皇上出逃，宗庙社稷至关重要，群臣推举逼迫，我暂且代行号令，等事态平定后终究要归还给叔父。高协说，我是臣子，怎么能接受这样的信函，便把刘子昂押送到邺城。皇帝到达济州，将帝位禅让给高协，这封书信最终没有送达。高协与广宁王高孝恒在济州招募了4万多人抵抗周军。北周齐王宇文宪前来征讨，先派人送信并带来赦免诏书，高协把信和诏书都沉入井中。战败后，高协、高孝恒都被俘虏。宇文宪问，任城王何苦要弄到这个地步？高协说，下官是神武帝的儿子，兄弟15人，侥幸只有我活了下来，遇到宗庙社稷颠覆，今日得以赴死，无愧于祖先陵墓。宇文宪认为他壮烈，放回了他的妻子儿女。快到邺城时，高协在马上大哭，自己摔到地上，血流满面。到了长安，不久与后主一同被杀。高协的妃子卢氏被赐给胡思征，他蓬头垢面，长期吃斋，不说不笑。胡思征释放了他，他便出家为尼。隋朝开皇三年，卢氏上表请求文帝将任城王高协和他的5个儿子安葬在长安北园。高阳康穆王高时是神武帝的第11个儿子。天宝元年被封为王，天宝十年逐渐升任尚书令。因为能言善辩，善于逢迎，得到文宣帝的宠爱，常常在皇帝身边拿着杖杖打各位亲王。太后非常恨他。他妃子的父亲护军长史张彦之曾经在路上拦住高时拜见，高时不以礼相待。皇帝问原因，高时回答说，没有官职的汉人何必以礼相待。皇帝于是提升张彦之为徐州刺史。文宣帝驾崩，高时兼任司徒，引导灵车，吹笛子说，皇上很了解我吗？又敲击虎鼓取悦。太后杖打高时100多下，不久高时去世。太后哭得很悲哀，说，我担心他不成器，所以用杖打他，哪想到他带着伤死了。乾明初年，追赠贾黄钺、太师、司徒、录尚书事。儿子高士义继承爵位。柏林文简王高继是神武帝的第12个儿子。天宝元年被封为王。高继曾经跟随文宣帝出巡，在路上忽然想起太后，便逃了回去。皇帝大怒，用刀威胁他，他因此精神恍惚，历任太尉。和亲初年出任定州刺史。天统五年，在州里对人说，按次序也应该轮到我了。后主听说了，暗中派人杀了他，追赠贾黄钺、太尉、录尚书事。儿子高志继承爵位。华山王高宁是神武帝的第13个儿子。天宝元年被封为兴平郡王。天宝九年改封为安定王。天宝十年封为华山王，历任中书令、齐州刺史，就地加授太傅。在州中去世，追赠左丞相、太师、录尚书事。高宁在诸王中最为懦弱，妃子王氏是太子洗马王洽的女儿，与奴仆通奸，高宁知道却不能禁止。后来事情败露，王氏被赐死，下诏杖打高宁100下。他愚钝到这种程度。 冯翊王高润，字子泽，是神武帝的第十四个儿子。幼年时，神武帝称赞说，这是我家的千里马。天宝初年被封为王，历任东北道大行台、右仆射、都督、定州刺史。高润容貌仪表俊美，十四五岁时，母亲郑妃与他同睡，有污秽杂乱的声音。长大后，廉洁谨慎，方正文雅，熟悉官吏职守，能够揭发隐藏的奸伪之事，奸猾的官吏无法隐藏他们的实情。开府王回洛与六州大都督独孤之侵占私吞官田，收受贿赂，高润查办此事。两人上表说，王出去送台使，登上魏文帝的旧坛，向南眺望叹息，不明白他的意图。武成帝派袁文尧到州里宣读敕令说，冯翊王从小谨慎，在州中不干非法之事，朕对他很了解。登高远望是人之常情，鼠辈想要无端制造事端，曲解事实。于是王回洛被判决鞭打200下，独孤之被判决杖打100下。不久，高润担任尚书令，兼任太子少师，历任司徒、太尉、大司马、司州牧、太保、河南道行台、兼录尚书，另外封为文成郡公、太师、太宰，再次担任定州刺史。去世后，追赠贾黄钺、左丞相，儿子高茂德继承爵位。汉阳晋怀王高洽，字敬言，是神武帝的第十五个儿子。天宝元年被封为王，天宝五年去世，年仅13岁。乾明元年追赠太保、司空，没有儿子，以仁成王的第二个儿子高建德为继子。